主啊，我们感恩啊，到了我们在一起祷告操练的时刻，我们恳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运行的时候，将医治的膏抹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满得你的膏油满满。主啊，我们需要使用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我们相信你在马可福音16章所说的，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啊，我们相信这一句话，我们相信上帝你要借着我们的服事，如今我们要隔着这个手机电脑，我们要为远方的人祷告，我们也恳求主透过网络，我们也将医治的恩膏透过这个网际网络，也能够达到我们所祷告的人的对象。因此恳求主你膏抹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超自然的行异能行神迹的基督徒，我们来借此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让我们接着我们的服事来荣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在大家被这个疫情啊，这个武汉肺炎疫情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时候，主啊，我们在一次的内心里面反省、悔改、祷告、祈求。我们也相信神，你正在创造一个环境，要兴起我们基督徒，也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刻发光，也让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求主让我们愿意来传福音，要来告诉大家，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基督耶稣他是世界的光。主啊，我们愿意从黑暗当中带领那一些百姓们悔改归向你，因为你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祷告操练的时候，主啊，你降临你的恩典，降临你的医治的恩膏，降临你的信心的本质，让我们的话语里面充满的都是神的话。我们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斥责那些网络上的消息、那些谣言、那些让人看了心里会恐慌、恐怖，或甚至会引起仇恨的。主啊，我们要坚定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你让我们生在这个世代上面，你要我们传扬的是基督的爱，是基督的医治，是耶稣爱我们。因此主，我们在看这些新闻消息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分辨的能力，凡是跟耶稣基督教训不符合的，主啊，我们就不看，我们宁可多看，花时间默想神的话语，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得到信心，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再度的站立起来，让我们认清我们信主的基督的肢体们，你跟我在现今这个世代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主啊，你调转我们的头归向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呼召在呼唤着我们。主啊，你召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当中，愿耶稣基督的荣光成为我们众人的盼望，用你的爱吸引我们，用你的那个恩典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长进。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以下的时间，我求主你膏抹我们每一位，现在就开始膏抹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好的，很感谢主。在我们现在美国这个地方呢，哦，最近这几个礼拜啊，非常的就是感染的人数很多哈。那我们在美国这个地区，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了哈，10万人哈。那死亡人数大概是几千人吧哈。但是呢，我们的心不摇动，我们也恳求主，真的在这个时刻，我们的信心在受考验的时候呢，也正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哈，哎，让我们真的不心慌哈。那感恩在这个时刻正是显现出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恩啊，我们教会的人都没有惊慌了。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哈，要有坚强的信心哈。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20本，它的第17章哈，当知自己言语的重要。好，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听他这个。
第17章，当知自己言语的重要。你说你做不到，就在这一刻，你已经失败了。你说你没信心，就在这一刻，怀疑立刻膨胀，它像一个庞然事物抓住了你。也许你还没有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你受你自己言语的管辖。你说自己会失败，失败就捆住了你。你说你害怕，恐惧就会更加猛烈地抓住你。所罗门说，你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证明承认。基督徒大多没有认识到他们自身言语的重要性，不知道这言语在自己的生命里占据怎样的位置。我们在内心承认着我们信什么或不信什么，由此发出了言语。一说到承认一词，有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承认罪、承认软弱、承认失败，但这只是他的消极方面。消极的承认罪只是为积极的宣称神的话语开通道路。承认一词对基督徒来说是极具重要的，而传统神学理论很少提到这一点。根据希伯来书3章，对基督的信仰可称作是一种承认的信仰。在钦定版圣经中，译为声明一词的原希腊文在其他地方也被译为承认。在希伯来书3章1节中的所认为希腊原文即是承认或认同的含义。这两个词密切相关，但它们有重要的细微差别。意为承认的希腊原文含义是说同样的事，即说神所说的话。意思是关于你的罪、你的疾病、你的失败、你的健康、你的救赎、你的成功，或是你生命中的任何事情，神在他的话语中是怎样说的，你就怎样说。换句话说，证明或承认神所说的话语。面临严峻考验，仍大胆承认神的话语。举个例子，疾病正在迫切地想摧毁你的健康，一些病症已开始显露出来，撒旦在图谋破坏你的健康，使你作为基督徒的生命毫无救恩的果效。但神为你的健康另有预备，他已与你立下医治之约。他曾应许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因为他应许过，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的话语这样说，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耶稣基督已把你们从疾病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代替你们的软弱，用他被鞭打的伤处担当你们的疾病。所以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知晓这些真理，你的信心便有了基础。你知道撒旦无法把疾病嫁给你的机体，因为基督已经为你担当了疾病。因此，你能抵挡撒旦，抵挡那骗人的症状。你不害怕这些，你知道你的救赎已成事实。你知道你的疾病已经伏在基督的身体之上，他为你担当了这一切，你不再恐慌了。你要用神的话语，奉那为你死、给你自由的耶稣基督之名，大胆坚定地斥责你的敌人撒旦。你要坚定自己的态度，像当年耶稣那样去回答。你要像你的榜样基督在旷野被撒旦试探时所做的那样去做。你要说，撒旦，经上说，然后引述神的话，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他医治我的一切疾病。基督他自己代替了我的软弱， 担当了我的疾病。这就是承认。承认就是说神的话语始终讲圣经上的话，这是用主的话抵挡撒旦，这是宣告你的权利及承认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意为承认的原希腊文意思是说同样的事，即说神的话语，或在你的言谈中认同神，认同他的话语。学习基督的态度，当你的信心受到考验时，一位朋友对你说，哦，你可得当信呀，我认识的一个人就死于这种病，你必须马上卧床，赶快请医生来。但你说神的话语，因为你相信神所说的，你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口里，放在你的言谈之中，你大胆的声明，耶和华是我生命的力量，我还惧怕谁呢？基督已担当我的疾病，因他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无论何时何地，你始终说神的话语，你让你的语言、你的思想与神一致。当你高举他的话语时，他的态度进入了你的生命，撒旦终于败下阵去，因为神的话语已经成了你生命和性情的一部分，你变成与神一样不可征服，因为神的话语已经掌管了你的祷告、你的言谈、你的思想和你的行为。承认就是证实、断言你所相信的，是对你所确知之事的证实，是对你所信奉的真理的亲身见证。神的话语是你证言之中唯一的主题，语言是桥梁。耶稣的计划是让福音这一伟大的信息通过语言，即通过那些相信他的人对这一信息的承认与宣称传遍全球。在世界各地见证神的人们一直走在复兴耶稣基督、基督肢体、新生命的前沿，是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认识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临怎样的患难，置身怎样的处境，我们都要单单承认神的话语。承认就是肯定圣经的真实，承认就是用我们的嘴唇从内心说出神说过的话语。应该说什么？你不可能承认或证实一件你一无所知的事。你所承认的耶稣基督必须基于你个人对他的认识，以及在他的里面你拥有的是什么。你是通过他的话语来了解这些的。怎么有效的承认以及如何获得坚实信心，都源于对以下事实的真正了解。一、耶稣确实为你做了什么。二、你因而在他那里拥有了什么。三、根据圣经的应许，因他在你身上成就的大功，你将能够做什么。有了这些了解，加之对此肯定的承认以及相应的行动，就能带来更高程度的信心。而这些了解来自神的话语。如果你只是爱慕这些圣经内容，仅仅说你相信这一切，却拒绝忽视大胆的承认、宣称并附上相应的行动，这样做等于是在你最需要信心的时候掠夺了信心，你成了胜利者。当你认识了耶稣的全能，了解了他为你所做的一切，知道了你现在真正拥有了什么，并晓得了在每天的生命里能享受的一切，你就是一个胜利者了。你已知道撒旦被你的替代者击败了，他的失败是永远的败落，这就是你的救赎成为神圣的事实。撒旦的失败就掌握在你的替代者之掌心，他将这一战果存在了你的账户之中。在宇宙间至高的法庭的备案之中，你现在已是撒旦的主人。撒旦深知你奉耶稣之名统治着他。一旦你领会这个事实，就如同二加二等于四那么简单，你就会很自然地掌握了信心，随之宣称你的权柄。你的言谈自然而然地与耶稣相似，你完全理解了救赎的事实。觉悟一切之前，你的恐惧那么容易攀升，而今信心自然而然地代替了它。你知道了神已亲自将撒旦和他的黑暗势力践踏于你的脚下，无论在父的心里还是在撒旦的眼中，你都是个胜利者。你已得释放或自由了，你的语言仿佛从一个超人口中发出，你说起话来仿佛是来自另一种族、另一个国度，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有权柄，神是你的后盾，你无所惧怕。你说起神的话语，就像不信之人谈论他们的恐惧那么平常。救赎大功的瞬间性和确定性，如果今日基督徒能够站在神已赐予他们的制高点，说出神所渴望他们说的言语，这将使教会里产生怎样的惊人的巨变。就在不算久远的以前，一个大胆宣称教恩已临到的基督徒会被视为独圣。若有谁坚信并宣称救赎之功已经成就，说这是神圣的事实，就会被说成不敬。但随着这盏明灯的不断普照， 我们渐渐认识到了这一救赎的真理一锤定音，是神无限恩典所瞬间成就的圣功。但只有很少的基督徒能向世人承认圣经中对他们身份的宣称。请读这一节简洁明了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信道的人。这节经文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得饶恕的罪人，一穷困软弱动摇不断犯罪的教会成员。他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新造之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新造之人，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和神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承认这一点吧，相信他。他所言即是我们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就是已经过去那就有的印记，无论是罪性的、疾病的、失败的、软弱的还是恐惧的，都成为过去了。你发出命令使撒旦起敬，如今我们有了神的本性，他的生命、他的力量、他的健康、他的荣耀、他的大能，我们现在拥有这一切。如果基督徒们能相信这些，并且开始以这样的本性去谈话、去生活、去行动，那将会产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而这正是我们的天父所切切盼望的。假设你去病房探望，疾病几乎牢牢抓住了你所爱的人，你大胆地宣称，在我里面的那位远比这个侵蚀我所爱之人的病魔要强大。你命令疾病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撒旦放手。你平静地让病人起来得康复，病人就好了。为什么会这样有效呢？因为你知道你的身份、你的权柄和你的权利，撒旦对你的命令也不能不肃然起敬。再看看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获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意味着撒旦统治的终结，耶稣掌权的开始。你重生的那一瞬间，撒旦对你的统治彻底瓦解了，你迎接了一位新的君主来统领你的生命，他就是耶稣基督，把握你的生命。疾病、软弱和失败再也不能辖制你的生命，旧的种种习惯再也不能控制你，你被赎出了，你得救了。如果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成为现实，那将是多么的激动人心。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我们所领受的最富革命性意义的宣言。当你站在世人面前，必须让这类经文成为你的宣言。你相信并说出来，今天早晨神与我同在。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已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革命性的改变，你无畏地面对生活，你知道那住在你里面的比一切攻击你的势力都强大。你面对难以偿付的账单，面对无力胜过的敌人，但无所畏惧。你确信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你心中充满喜乐与胜利的豪情，因为神已经拿去了你的难题，他为你奋战。你不害怕任何境遇，因为你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他不仅仅是你的力量源泉，他站在你的一边，是你的救主，你还惧怕谁呢？他在你的生命遇到难题时光照你的路，好让你智慧而行。他从敌人布下的每一个陷阱中拯救你，从敌人铺设的每一个网罗中解救你出来。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你不惧怕任何事情，你没有恐慌，因为神站在你的一边。这就是你的宣告，家族的语言。你当学习耶稣，他不断地大胆宣告，宣告他的身份。你也要宣告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要宣告你已得蒙救赎，你的救赎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已脱离了撒旦的统治。你大胆地宣告这些事实，态度要坚决，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是事实。你宣告你是新造之人，在基督耶稣里重新被造，你与他共有神的本性，恐惧、软弱和失败都成为过去了。你的言谈使你的朋友们惊奇，对他们来说这些听起来似乎荒诞离谱，可对于你这只不过是在陈述圣经中已显明的事实，这些是神的家族的语言。你敢于面对那些人所共睹的似乎与神的话语相反的证据，镇静地宣告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比如说，你身体上有些症状表明你已得了某种不治之症，你大胆地宣称神已把这疾病加在了耶稣的身上，他已替你担当了，撒旦再无权利把这疾病加给你，因为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变得了医治。 你坚信这一点，尽管面临着那些似乎能推翻这一事实的反面证据，但你所宣称的神的话语赢得了胜利，你得医治了。我们言语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中，耶稣基督被称为我们所认为为大祭司的，下一节又称他为那设立他的境中我们所认为为大祭司的，如同摩西一样境中。在患病期间，我们大胆地宣告他的应讲求得医治，但我们宣告了他的话语，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就代表我们行动起来，他根据我们宣告的他的话语，为我们能得这应许的恩惠在父面前代求，他是我们所认为为大祭司的。在我们向神求那些已应许给我们的恩惠和他将这一祝福显明出来之间这段时间里，我们也要持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那位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知道这位我们所认为为大祭司的是信实的，如同摩西为我们恳切代求直到天父应允，这应允的依据是我们在祷告中，在言谈中，在见证中，在脑海中，在行动中所坚信所宣告的应许。错误的言语也是具有能力的。什么是错误的宣告呢？就是承认失败，承认撒旦的霸权。你谈论你与邪灵的征战，说到他是怎么妨碍了你，他是如何捆绑了你，使你疾病缠身，这就是失败的宣告。这是一个错误的宣告，这只能荣耀你的敌人。你是在无意识的宣告，神，你的天赋令你失败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很多宣告都是荣耀撒旦的。这种宣告在渐渐地侵蚀你的生命，破坏你的信心，使你不得从捆绑中脱身。根植于你内在的信心之上，由你的嘴唇所发出的宣告，将在任何一场征战中击败对手。承认撒旦的能力会大大地捆住你的手脚，使你不得成功，而他则占了优势来压制你。他会用恐惧和软弱来笼罩你。但如果你大胆地承认天父的保守，宣告在你里面的强过一切围绕你的恶势力，你就会从撒旦的恶劣影响中站立出来。每一次你承认你的疑虑和恐慌，你就是在承认撒旦而抵制神的能力与恩典。当你承认你的软弱和疾病时，你就是在公开宣告神的话语是靠不住的，神没有成就他的应许。神这样宣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并且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背负我们的痛苦病痛。你没有宣告他担当了你的疾病医治了你，却宣告你仍在生病。你以自然症状为据，却不以神的话语为凭，你这样做就是失败了。只要你还在固执地宣告你的软弱、你的疾病和你的疼痛，你就无法摆脱他们。你可能花很多年找属神的弟兄妹妹为你付上信心的祷告，却毫无起色，那是因为你的不信毁掉了信心的果效。只要你还在宣告着你的罪和你的软弱，你就是在你生命之中累住软弱与失败。读神的话语，说神的话语，宣告他的话语，依他的话语而行，这话语就会成为你生命现实的一部分。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希望呢，我们今天所读的呢，成为我们的祝福。我觉得他讲了这么多，也就是说，在我们基督徒平常的言语当中，你是荣耀神还是荣耀撒旦？那你生病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讲荣耀撒旦的话，你要讲神的话，承认就是重复神说的话。那我们有些时候呢，会落入到一种的试探当中啊，就是我明明好像生病生的很糟糕，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那你还是宣告我已经得医治，我已经得医治了。那这就正是信心的表现，因为你是在宣告神的话，因为你不向现实撒旦所撒旦他所搞的环境啊，他所造成的这个环境，那你跟他讲说我不承认，因为我是属上帝的。那我觉得在这一章当中特别在就是最后这三段里面，他讲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而且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就是疾病， 背负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病痛。那我们宣告的时候，就是说好像你生了癌症，或者是你生了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病，你得到了。但是呢，你在祷告的时候呢，你可以说他诚然担当了我的忧患，背负我们所有的疾病病痛，武汉肺炎或者是其他的癌症。就是你跟我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啊，我现在身上所有的疾病都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替我背负了，你替我担当了。所以我们在医病的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在这一章当中，他强调了一点，就是我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情，全部都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记得耶稣他在分绵羊跟山羊的那个比喻当中啊，他说你这件事情坐在信我的小子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面对的困难、病痛、疾病、癌症、武汉肺炎，不管是任何的事情，身体上、心灵上的，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或者是想过但是没有好好的应用，那今天那我们就要开始改变。你相信神的话吗？那你就要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今天感冒了，因耶稣基督你背负我的感冒，我得了医治。因为神爱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彰显了，耶稣是你我的救主，他也是医治你的神。他的医治不是说他讲一句话就把你身上疾病消灭了，不是。圣经上的表达的方式是他背负你所有的痛苦。那这个意思就是神他不是在彰显什么很奇迹似的，是耶稣与你与我一同经历你我在人生道路上所有的痛苦，包括身体上的疾病，包括心灵上面的忧伤。一直好不好，我们今天有一点的默想操练的时刻。好，那我想就用这最后第三段他讲的哈，你可以为自己祷告，你也可以为你认识的人祷告。祷告什么呢？好像你的朋友，你认识的，还是他有武汉肺炎，或者是他有什么癌症，他有其他的疾病，不管是什么，那你就宣告，耶稣基督诚然担当了某某人的忧患，如果说他是心灵上面的疾病，背负了某某人他的癌症或武汉肺炎。所以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说，宣告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某某人完全得医治。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祷告操练，也盼望这个祷告小小的祷告操练呢，也把你的痛苦不是说要转嫁到耶稣身上，是耶稣他很愿意，他爱你，他愿意承担你一切的痛苦。那也就是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承认的宣告了，所以你得医治，或者是说你祷告的那个人得到医治。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的朋友卧病在床了，不管是什么疾病，你要想象耶稣基督 跟他一同卧病在床，但是耶稣基督起来了，耶稣基督医治了，因为他背负了他所有的痛苦，因为他背负了所有他的疾病，所以你的朋友得医治了。你要在异象当中看见，因为你在异象当中的看见也等于是宣告了神的话，虽然现实的状况不是，但是你在异象当中宣告神的话，成就也要在异象当中实现出来，那么你就是在灵界里面宣告你的朋友或是你自己得了医治，你站起来了，你不再受到这个疾病的困扰，疾病的这样子的摧残，你要完全好了，好不好？我们下面有一段的时间哈， Okay, 好的，我们操练呢，现在开始有一些的分享哈，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或是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关于我们今天所谈的内容？
听着，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宣告。那比如说，我们正在疾病当中，我们还需要吃药。那这个时候就是一边是宣告，那同时是不是比如说，那我吃药的行为会不会代表就是我的软弱，或者是说，那我是这个应该是怎么界定呢？这个部分？
好问题。我想你有没有信心这个事情呢？我打个比方好了哈。我最近看了一篇的，有一个人这样写了哈。那他怎么写？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他就是说，我相信神会保守我，但是我出门的时候下雨，我一定会带雨伞。
哦，
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你吃药是现在上帝给现代人的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恩典。OK， 这个药可以发明出来。
嗯，
那比如说疟疾好了，因为疟疾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无解的，一直等到那个疟疾的药、疟疾的疫苗一出来了之后，
嗯，
我们不能说，哎呀，我有信心啊，我就不吃这些东西啊。那不是，你看啊，我刚刚讲的就是，我相信神会保守我。但是下雨的时候我记得要带雨伞，免得我淋了雨我会回家山风感冒。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我们该做的就现在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还是需要去做的。我吃药不代表我没有信心。了解这个意思吗？
哦，我懂了，就是该做什么我们平常按照比如说医生的嘱咐，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心里面要确信神的意志已经在我身上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我
了解这个意思吧。不是说 我吃药我就是没有信心，我没有完全依靠上帝，不是这样子的。 OK，
好的，谢谢老师。
我记得在一个那个一个宣教士的一个 conference 啊，就是一个宣教士的一个聚会当中啊，又有人问了一个问题啦哈，就是说我们相信神呼召我们去某个地方传教哈，但是那个地方呢卫生条件不是很好。那现在刚刚发明了这个青霉素、土霉素哈，这些抗生素，那我们宣教士要不要带？那答案就是说，当然要带啊，因为那个差会的人说，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你们这几个宣教士，然后现在派你们去那边。你们当然要预备好啊，你的所有的这些医疗的东西、抗生素都要带好，对不对？因为你去那边不只是你的命啊，你还有其他的人，你要解救他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该做什么就该做什么，这个跟信心没有冲突，好不好？好，还没有什么问题。很好的问题，蛮实际的。我自己在今天读了，也有些的观念我也在改变当中哈。我觉得他这本书真的写得很好。我劝大家，你能够多读几遍。我觉得他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奥斯本这个人，他很知道什么叫信心，什么叫意志，他真的很深入，真的蛮触动，触动我里面。好的，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那么我们就请林牧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谢谢。好。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听这个 这一章哦，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经文就跑出来了。
嗯。
然后我在找圣经的时候，哎，结果他在后面又念出来，那就印证了神就给我这句话，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
是。
哦，就刚才有念到这里，他又多说你不要你不害怕任何境遇。
嗯，
因为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
Amen。
因为是我们的信心靠着神，神借着我们凡事都要成就，照着他的美好旨意。
Amen。
那今天讲的这个篇幅他写得很好，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
对，
知道我们的依靠，那我们在地上神就是要彰显他的国度，神的国度降临就是把疾病、污鬼、神的神迹彰显在我们可以体验到的。哦，那这就是主耶稣来的施工，他驱除所有仇敌的作为。那不管这些，因为我们现在在念，我想这是全球性的。我们今天下午还在想说，感谢主啊，这道路空的要命。然后我们昨天经跟今天我们都有大太阳出来，我们就很好啊。然后跑到外面，然后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条路，旁边有一个小公园，然后好多人哦。这几天昨天跟今天就走来走去啊，然后我们就不敢太靠近，就说嗨，大家都挥个手，然后他们就回过来啊，就有这个打招呼。我有时候也谈一下说，哇，这个太阳的力量太棒了，维他命 D 啊。给我们吸收，我们的快乐都起来了，哦，不至于我们躲起来，把自己关注。然后我是觉得神是神创造这个宇宙之先就呼召我们，要把我们做一个身体。然后连耶稣来，耶稣说：“主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哎，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体是要当作活祭献给神的。哦，神的羔羊。那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身份，因为神就本来就是跟亚当讲，你要管理啊，你要生养众多啊，遍满这个地面啊。他这个跟亚当讲，虽然亚当是失我，那没关系啊。那经过红海之后啊，他也跟挪亚一家人讲同样的话啊，那我们现在又被得救了，成为神的孩子啊。那我们去找到这个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的使命。哦，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些问题会发生。那我们想想这些疾病，其实我们讲的疾病嘛，还有这些什么病毒啊，其实这些都在攻我们的免疫系统欸。
嗯。
哦，我这几天就要讲，我就跟今天也是跟街舞又谈起这几天啊，好像我们现在办公的人都不去那个办公室办公，都在家里办公哎。
嗯。
我老公在家里办公，这整个礼拜都在家里办公，所以他也不用开车啦，省了时间省油啊。然后冰箱都是他的啊，他什么时候觉得他要吃一个零食啊，整包那个零食都吃光了。然后我说那你中午要吃什么啊，喝个鸡汤啊，好啊好啊，鸡汤啊，然后晚上又有肉啊，然后他就是这个中餐都是现煮又热的啊，他以前都是带三明治啊，都是吃冷中餐啊。然后我们就说嘿，不管生病不生病，然后这几天我们想神好像恢复了这么重要的家庭的价值啊。
嗯，
我们不是大家都要在家庭里享受吗？我们所付出的劳动我们可以吃得到，而且我们可以面对面聚餐。就这个礼拜真的有人要去上班就出去了， 好，跑到外面去，然后现在就是要隔离嘛，现在不能太靠近了、啊。所以我就我们在家里也享受那些那有些人不能去上班的，他要留在家里跟他的家人在一起。我不像我们最近学校也停了两周了，所以这些孩子都在家里耶。
嗯，
这不是在享受家庭的生活吗？这神本来给我们的就是要享受，谈心，看到他在做什么，我们大家都在努力什么，而且我都看得到。我老公今天上班24小时，哦，休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在办公什么什么，我走过就是安静一点，然后就是看着他，他也看着我，然后就送一个爱，我爱你呀、啊，抱一抱，哦，我们两个可以感染了、啊，互相感染，还是我们在免疫当中，这是有价值的。
嗯，
但我忙，在工作地方好紧张哦，忙了，然后吃，赶快吃个饭或是怎样。这个太劳动了吧？神要我们来享受，我们有这个使命，然后这个家庭的温暖，我好像都是掌握到，他赚得到的，我们吃得到的，我看得到的，这个都在我们里边。这神真的是在祝福我们。我说恢复到最基本的家庭生活中心，
是
这个就是这个星期我能够感受到神真的是很祝福我们。先把这些忙乱的东西都拿掉，好好的把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要安静在神面前，然后你能够享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然后阿爸天父是我的天父啊，耶稣是我的主啊，耶稣也可以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啊，这都是我们灵界可以享受到的。然后扩张到在我们的家庭，然后又扩张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我们整个城市，还有我们的亲戚朋友，这时候是要给我们的。然后神经最近又给我一句话出来，在神的诚实与善良存在我们的心灵，人所发出的善就是彰显到神的话语，因为神就是善，他的话语全然圣洁、公义，然后在我们的口中要讲出来的，因为他里边有神要成就的境界，
嗯，
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口是被神使用、被神掌管。好，这个讲出来，因为我最近也看了很多媒体，我这看了都有想笑的，有想说这个是太离谱了。
对，
我想一下，我还给 Jeff 看一下，他说你相信吗？我说我就是不相信的，所以他要分享给你。我看了这些有人讲的话都想笑了。
对，
所以当然我们有根有据的啊，常常读圣经，把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我们神就用这句话在恢复我们，哦，就在抛出来。好，那因为我们的思想，神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对我们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要进入的时候是进入思想，你要从这个话语、神的话语，然后进入怎么讲？进入就是你已经进入到那个电影里边去了，你看这个故事就是圣经的故事，你已经跟他进去，你也走在他当中，
嗯，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必须要你的思想要配合。
感谢主。
哦，我们有灵魂体，你要配合。那刚才就是说，那我们在聚会啊，我今天就是神把我们召聚，我们就是要又来到神面前，然后他要颁布他的话语。那就是说，我们不要害怕这个环境，就是使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害怕的时候就看到环境嘛。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主在掌管，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我们就是来，我们一起来到常常来到他面前，
嗯，
然后他就我们就不会惧怕。这个经文很多神就让我们知道，而且我们定睛要走进去，哦，这些其实这些疾病讲起来也不是疾病，我想是我们的无知，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偏食了，我们在做生活调整的时候忽略了，
嗯，
在某种的东西上面。 以致我们身体有这个欠缺，欠缺你太偏了，你那个五脏啊、内关啊，你又不休息啊，你又不好好睡觉、啊，那你免疫系统又崩溃了。而且你要上大号，你要上小号，你上了你就要喝水，你饿了你就要去补，这个很重要。这些钱，我们今天我们美国总统他通过好多钱哦，叫我们不要担心，你合格的就去领钱，好，然后好好的去吃，好，好好的食用，过正常的生活，使我们不担心。神就感动一个总统能够手中发出这么多的财富，给他所管理的百姓来使用，百姓很重要啊。
对啊，
百姓付的税在养总统的啊。
对，我们没养他，他没领薪水啊。
对，我们的总统的钱，他也发给看到需要的人，他发给他。我们是一个很慷慨的总统。
对，
这个要被神得着的时候，就可以发出这些善良的心，是一直付出，一直给予。哦，然后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这种慷慨的心，这也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哦，然后就是不管这个善是要从我们心里散发出来的。哦，然后我们就不要去害怕这个。我刚才又想到，耶稣身上都没有疾病的，疾病敢来吗？
是啊。
那我们就躲到耶稣基督里就有了。即便你敢来，我刚才又回想到，我有一次感冒，我那个时候是我刚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后、哦、那一次感冒，流行性感冒也是很严重，可是我开始咳嗽的时候，那个算是几年前，差不多20年前，我那个时候非常有信心，我是就宣告，而且我是骂那个疾病。我就很生气的拒绝他，我很凶的骂这个疾病，你要离开我。结果我隔天就好了。
感谢主。
就是很愤恨，你不能过来，你让我咳嗽，我现在就拒绝你。我就是很愤恨的做这种事，用我的什么，我的情绪。生气的情绪，然后我大声的骂他，然后我那个去聚会的牧师，那个时候教会就在流行感冒，
嗯，
那牧师说，哎，你好了，我说对呀、啊，我把他骂走了，奉主的名把他骂走了，
感谢主，
就是你真的要起来，你不能当他说哦，他可以跟我共处，没有的，在耶稣上没有这些疾病的。那是圣洁，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起居有什么被攻击到？我们在哪里没注意到、忽略了？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洁，是被神使用的，是不是让神来居住的？神为我预备这个身体，他来寻找哪里他可以安息的地方。主啊，你来安息在我的里边。让我们自己来打扫干净，让神与我们一起同住。
Amen.
住在我的心灵里，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常常要求神来与我们同住，神也会邀请我们到他那里与他同住。
感谢主。
所以神同在的境界就是一个打开的门路。
Amen.
就没有你跟我，我们都是成为一灵，成为买个时空，我们一想到神我们就相遇，神的境界就与我们同在。这个要用你的思想进去的。
嗯，
这个就是你一直看看一个故事，你就一直等候神。
嗯，
你可以，你我不知道，这个是有时候你要去真的专心啊，专心说，主啊，我这个不行，我就是非你不可，求你，求你这样，你就一个人，你单独的很近，一定要进去，主啊，我的头就是要进去。那你要去等候，要去等候，要很专注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很怜悯，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专注，我们单独的， 哦，就等了等了等了，睡着了，神就在梦中跟我们相遇了。
感谢主。
有这种经验，有一次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在操练禁食祷告，我说主啊，我禁食祷告是怎样？好，有人说禁食祷告可以遇见你。我想这不是最大的，这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可以遇见他，他在预备我们，在看我们的心有怎样，有没有预备好。然后有一次我就饿昏了，我就自己知道肚子好饿哦饿哦，然后我就睡个午觉，哎，我在睡午觉的时候，啊，耶稣从我心里就跑出来了。我说主啊，你太有怜悯了，我都不怎么是什么路，不是因为靠着我们的禁食，是我们有这个，我们存心，我们这存心定义要遇见他，是我在我以前二十几年前在操练的时候，我不知道东边学学西边学学，有人说怎样，我就开始进入。可是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有进入到的这个境界，可是这个境界就是神要我们去经历的最宝贵的，这就是等候神，就是玛利亚他所寻求上好的福分，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我们太忙了，我们真的是要去遇见神，遇见他到他的实际，我们这病痛都要跑走的，没有人这个疾病不敢去遇见耶稣的，耶稣的彰显他就要退了。还有就是领圣餐，我们今天好像要领圣餐吧。
嗯，对
对哦，这个圣餐太好了，你就吃主耶稣嘛。主耶稣，我们来到圣诞的时候就是要遇见他，主耶稣他自己让我们真的主，我要进入到你拨饼给你的门徒的时候，我要在那个坐席，
谢主，
我们眼睛闭了，我们就知道那个坐席我们也是有份的在那里。耶稣这个故事就要彰显，这个耶稣拨饼的时候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为我们而舍的。然后他自己掰饼的时候，我就要吃进去耶稣，因为他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边，这个奥秘就要解开给我们。那我们眼睛闭着的时候，他自己要显现这个神的永恒，还有神的境遇，是在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心里预备的时候，还有神的恩典真的开的时候，天与地相连的时候，他允许我们进入，这是极大的恩典，这是成为神的孩子才能够享受的，这是天父给我们最大的呼召，成为他的孩子，爸爸跟孩子能够相遇，爸爸亲自借着耶稣来显现出他一切的爱与救赎。好，我分享到这，谢谢。
好，谢谢林牧师哈。他刚刚讲到一个观念，对，就是我一直在一直在推这个概念啊，就是读圣经要看异象，对，按着圣经的叙述啊，你要进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哈。好的，还有没有人要分享？
哦，我其实就是在宣告的时候，按照老师说的后面的那几句话宣告的时候，因为我就突然发现我的那个就是发现我的牙龈那个地方就好了，因为早上一起来我就发现刷牙的时候不舒服，而且有个地方就觉得在后面，因为本身有一个蛀牙一直没有就是需要再去重新再去修补的，因为一直不能去医院嘛。那就是也不是牙齿发炎，应该是就是那个最后面的那个咬合的那个地方就有点肿吧。然后就刷牙的时候觉得不舒服，然后吃饭也就不舒服，然后我还跟我丈夫说，我说你在机场再买点水果回来，后来他那边是没有吃那个维生素 C， 后我就把这事就放在一边了。结果刚才在宣告的时候，就是不是说把疾病就加在耶稣身上嘛，宣告按照那个话语的宣告，然后我把这个一说完的时候就把这个加在耶稣身上，然后一说我发现好像说话已经利索了，就是说没有那个阻拦了。再发现再查验了一下，觉得确实是已经消掉了，我觉得很感
谢
神。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在刚才分享的时候，就是在林牧师分享的时候还是前面分享的时候， 最开始有位姐妹提到问题，也是我问的问题。那后来林牧师分享的时候呢，然后我看到一个景象，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就是伊甸园的那个景象，然后就觉得特别的美，我就看到好像我们在吃那个果子，就伊甸园的果子。
嗯。
然后我突然有个问题，就是说对，还看到了那个狮子还有羊羔在一起，就那种小羊在一起，就特别美的那种景象，就是很祥和。以致我就不太想，就是不太那样想出来。然后说在这突然里面就冒出一个问题，结果自己的这个印象也就断掉了，就是说，为什么人在那个时候都可以不用吃动物就可以长寿，而现在包括比方说现在医生对我们的交代也是说啊，你要吃的多么好，要吃好一点，你才能抵抗这个疾病，你才能有抵抗，更好有抵抗力去抵抗。
对。
那我就在想，为什么现在人一定要吃那种蛋白质高的东西呢？那难道真的从前，我就在想，那个时候就是我在那个印象里面看到我们是在吃那个果子，就是那个很大的那个果子。
是。
我想那个时候伊甸园亚当夏娃他们在亚当，尤其是亚当那个时候他是怎么可以活那么长，或者说他们在吃什么不吃东西吗？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奇妙，我从来没想过从前。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前两天，我都就是为那个那个新冠疫情祷告的时候，也是宣告那个耶稣手上的鞭伤得医治嘛。然后那个我在那期间就突然，好像我就问主，我就说我说你那个时候你受了多少次的鞭伤呢？然后后来有个声音就回应我，我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就是说，那你看看保罗被鞭打了几次。然后后来我就查了那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后书里面去查，保罗是鞭打了一次是五十一次，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四十下，就是减去一下。
对，三十九下。
三十九下，他一共，但是实际上鞭打了五次，是一共打了五次嘛，打了他五次，那就说是195次。那后来因为那个数字195次，正好那一天我又看到那个数字，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有个疫情的那个数字嘛，然后就是我翻手机的时候，正好又有个数字出来，然后数字出来。我就想，哎，那个国家是不是有195个国家？后来一查，那个世界上的国家有195个国家，如果加地区的话，就有233个。所以我就求神来医治全地。我不知道那个有什么含义，被鞭打的那个次数。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一定是五次，四十下减一次，还要减掉一次。我其实我的疑问是在这里，我今天没有看到更多，就是这没有看到什么。
谢谢感谢主哈，牙童得医治啊，这是最棒的消息哈。我正好都有答案啊，四十下减一下是因为当时叫做恩典。就是王给恩典，就是你可以少一下啊，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四十下减一下，那个减掉那个一下就是神王给的一个恩典啊。那关于这个你说吃素食，就像亚当夏娃哈，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呢，跟现在的气候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啊。那因为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呢，是在一个没有下雨的没有下雨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第二章写得很清楚嘛哈，它还没有下雨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地球是被包起来的哈，就是所谓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温室效应哈，那被包起来呢，没有紫外线啊， 所以呢，一直到挪亚方舟之后啊，你去看，这个从这个创世纪前面哈，从第八、第九章以后，人类的寿命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啊。为什么呢？因为紫外线进来了，那也因为温室效应没有了，所以呢，有地方、有地区会寒冷。那寒冷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吃肉啊，所以呢，肉食那个时候就被允许了啊，所以人类呢就因此这个生命就越来越短啊，一直到创世纪第六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人一直在犯罪嘛，所以神已经预先讲说人类以后的寿命只有120岁啊。那这些事情在诺亚方舟之后啊就逐渐形成了哈。那亚伯拉罕还活了，亚伯拉罕活多少岁啊？亚伯拉罕活很久啊。那在之后呢，那人的寿命就是真的只剩下120岁了哈，最多。所以感谢主，你今天问的问题啦，我都还有答案啊，感谢主。OK， 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好，那我们请孔军帮我们做结束，好不好？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在你面前再次仰望你。除了我们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指望就是在乎你，我们也知道你是医治全地的主，你是搭救我们脱离这所有灾难、所有瘟疫的主。主，我们恳请你在这个时候特别的保守我们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家人，也保守我们老师和他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和家人们，也帮助我们脱离这些所有的恐惧，帮助我们脱离这个冠状病毒对我们的所有的沾染。所以我们真的是宣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因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的刑罚，我们所有的，我们真心仰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所有的属神的，真正的愿意来跟随耶稣的，我们都要得到属天的平安。主啊，把这平安赏赐给我们。主耶稣，你说你留下平安给我们，不是世上的平安，而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是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是的，主啊，我们同心的仰望你，将这平安赏赐给我们，作为恩典赏赐给我们每一位。主啊，让我们心里面都能够有这属天的平安。主，我们知道你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主啊，就是你要收住你愤怒的手的时候。做你来医治美国，他现在已经是排名第一。主，我们相信中国这个数目也远不止我们所看到的。主，我们也求你来继续保守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主，保守世界各地的，包括英国的总理，还有英国的首相。主啊，保守他，医治他，所以让我们所有全地的领袖们都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完全的谦卑下来，来寻求你。所以求你来止住中国舆论里面所有的对美国还有对西方国家的这些黑话所有的那些污秽污言，所有的谎言都要被止住。
阿门。
主啊，我们知道一人所发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主啊，我们 这些同心合一的在你面前祈求的，我们来仰望你医治的主啊，就是你眼中的义人，是属你的主啊。主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你从来不会轻看的。是的，主啊，我们求你施恩怜悯，求你的恩手来安住每一个国家。主啊，你曾经对我说，你说这些国家的所有的这些领袖们，所有的这些措施，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员，都是你在掌权。主啊，我们再次宣告，主啊，我们再次宣告你在掌权，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哦，主啊，我们真的是在黑云密布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仰望你，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速速缩短这日子。主，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在这个其中非常的受煎熬。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保守武汉4月8号要解封的这个时候。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日这个时间其实是最危险的。主，我们真的是求你保守我的同胞，保守武汉人。主，我们保守我们不要有再一次的疫情的爆发。主，保守每一位复工的我们的家人们，复的这些所有的人们，主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忧患意识，能够做好自我保护，也能够互相的能够尊重。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的恩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最大的指望，你也是得胜的。我们宣告耶稣，你是得胜的。主，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也是得胜的。主，把这得胜的意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为你打美好的仗。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宣告耶稣基督，你在我们里面，主啊，你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这在世界的都大。
阿门。
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